因此你这论断人的，不管你是谁都难逃罪责。你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就在什么事上定了自己的罪，因为你论断别人的事，自己也在做。我们都知道，上帝必按照真理审判这些事，做这些事的人。你这人呢，你论断别人，自己却做同样的事，你还以为自己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身后的慈爱、宽容和忍耐？不知道他的慈爱是要引导你悔改吗？你这样硬着心不肯悔改，等于是为自己积蓄烈怒。上帝的烈怒在他施行公义审判的那天必临到你，上帝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施行赏罚。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永恒福分的人，他要把永生赐给他们。至于那些自私自利、违背真理、行为不义的人，他的烈怒和怒气要降在他们身上。一切作恶之人必受患难和痛苦，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腊人。他要将荣耀、尊贵和平安赐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没有上帝律法的人若犯罪，虽然不按律法受审判，仍要灭亡。有上帝律法的人若犯罪，必按律法受审判。因为上帝眼中的义人，不是听到律法的人，而是遵行律法的人。没有律法的外族人，若顺着天性做合乎律法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表明律法的要求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也可以证明，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指控他们，有时为他们辩护。按照我所传的福音，到了审判之日，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一切隐秘的事。你自称是犹太人，倚仗上帝所赐的律法，自夸与上帝有特别的关系。你受过律法的教导，知道上帝的旨意，能明辨是非。你自信可以做盲人的向导，黑暗中的人的光，愚昧人的师傅，小孩子的老师，因为你从律法中得到了知识和真理。那么你这教导别人的，为什么不教导自己呢？你教导人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盗吗？你告诉他人不可通奸，自己却通奸吗？你憎恶偶像，自己却去偷庙里的东西吗？你以律法自夸，自己却违反律法羞辱上帝吗？正如圣经上说，因你们的缘故，上帝的名在外族人中受到亵渎。如果你遵行律法，割礼才有价值；如果你违反律法，受了割礼也如同未受割礼。如果未受割礼的人遵行律法的教导，他岂不算是受了割礼吗？身体未受割礼却遵行律法的人，必审判你这有律法条文、受了割礼却违反律法的人。因为徒具外表的犹太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身体上的割礼也不是真正的割礼。唯有从心里做犹太人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借着圣灵在心里受的割礼，不在于律法条文。这样的人得到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上帝来的。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再次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那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曾经论断别人，不是吗？我们论断别人的罪过、他们的习惯、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举止等等。当然我们自己也就是曾经被别人论断过，那当然这个感受不好，对不对？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何不当彼此这样子的去论断呢？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忘了一件事情，就是自己也同样有罪的。那可以说我们所犯下的罪可能不像跟这个人一样哈，但是呢，我们自己也不都是完美无缺，我们都会犯下其他的罪。因此呢，不当彼此的这样子的去论断，原因就在这里。那我之所以先把这个话题先提出来，原因是因为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会看到一些就是保罗提到的一些论断别人的人。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罗马书的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意识到说， 其实保罗在写第一章的时候呢，他的对象不是那些在聚会外面的，那些在教会以外的这些人，而是在教会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族人。所以我们看到在二章的第一节这样子说，保罗说，因此呢，你们这些论断人啊，不管你是谁都难逃罪责。所以看到吗，保罗的对象是在聚会里面那些论断人的。所以我说这个因此，保罗用这个连接词哈，因此来开头，意味着保罗在之前第一章的，尤其从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二节里面所写的这个内容，他的对象呢，其实是在聚会当中那些彼此论断人的哈。那倘若你在我们当中上星期一起的学习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上帝他公义，他是一位公义跟公正的这位上帝，而且他已经降下他自己的烈怒。在谁的身上降下他的烈怒呢？就是那些不敬虔行不义的人身上。而且保罗不只是单单这样子形容，这样子说，他其实还举例了说一些活在上帝烈怒下的这些人，有哪一些呢？包括就是与别人发生同性恋行为的人，对不对？在第一章里面我们遇到了。但不仅是这些人，同样有罪，同样需要面对上帝烈怒的人，也包括了那些他在第一章的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些人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就类似的，像贪婪、阴险、嫉妒、凶杀等等等等这些人哈。那因此呢，当收信的这些人，他们读到这个保罗写给他们的书信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心里头这样子想哈，这些保罗所形容的人哈，确实是需要面对上帝的烈怒，看看他们自己身上做了什么事情，看看他们彼此间如何的去互相的伤害，互相的敌对，他们理当来面对上帝的烈怒。这些人甚至会在心里头沾沾自喜哈，这样子来夸耀说，我才不像这些人。但我们要常常记得哦，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当我们用一只手指指这个人的这个罪的时候呢，一只手指论断人的时候呢，你其余的四只手是指向谁啊？我们自己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论断别人的事，我们自己也在做。所以保罗接下来在二到三节里面就讲说，我们都知道上帝必按他的真理来审判做这些事的人，但你这个人啊，你论断别人，自己却做同样的事，你以为自己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吗？所以这是对那些在聚会当中彼此论断的人，我们同样有罪，也许我们没有犯下同样的罪，但我们自己也并非完全无罪，我们在许许多多其他方面呢，同样有欠缺的。那倘若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该以怎样的一个态度，尤其是去看到那些在我们当中看到别人身上的这些罪恶，我们该如何做才不会受到上帝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审判呢？除了不去彼此论断之外，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所以保罗接下来在第四节就这样子说，还是你藐视他，就是上帝哈，深厚的这个慈爱、宽容和忍耐，不知道他的慈爱是要吸引你去悔改吗？想想上帝并没有将他的烈怒现在这个时候降临在我身上哈，为什么呢？保罗在第四节里面就解释，是因为他丰盛的恩典、上帝的宽容、对我的长久忍耐。我若开始了解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呢，那当我看到别人身上的罪恶的时候呢，我该怎么样子做呢？我该像保罗所说的，当悔改。悔改什么呢？悔改你自己，悔改我生命中的罪了，一切我知道上帝不喜悦的事情。那也许在一些别人身上的这些罪恶呢，看似比较严重哈，或者更加明显，就像那些犯下同性恋人身上的这些罪哈，比如说，但我的罪呢？ 可能是一点点的小贪婪，一点点的恶意，充满嫉妒，在背后说人的骄傲自夸，这些看似不是那么明显，看似无伤大雅无害的一些事情哈。但是我刚才列举的都是在第一章里面保罗说在上帝眼里同样严重，而且必须面对上帝烈怒的这些罪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没有比任何人强哈。然而上帝的烈怒仍然未降下，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上帝对我的怜悯，上帝对我的宽容，他的长久忍耐吗？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只能够谦卑，我只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我要悔改，我要求他的赦免，而不是去彼此论断。倘若我没有就是谦卑自己，倘若我没有就是为自己身上的这个罪恶向上帝悔改的话呢，反而就是认为自己是居高在道德立场去论断人的哈。那其实我们就需要听听保罗接下来给我们的一些警告了。他接着在第五节这样子说，你这样硬着心，你这样子不肯悔改，等于是为自己来积蓄烈怒，上帝的烈怒在他施行公义审判的那一天必要临到我们，临到你。因此呢，无论在弟兄姐妹身上，还是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些慕道友，当我们看到他们的就是行为不正，或者生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当做的不是立马去论断他们，而是以上帝在我在你身上所彰显的这个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长久忍耐，借着祷告以谦卑的态度，而不是居高临下的那种道德优越感，与这些人来打开上帝的话语，再次的把这个人他的目光来指向主耶稣基督。因为记得吗，唯有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有大能来拯救一切相信并顺服他的人。我们相信就是借着所分享的这个福音呢，在圣灵的帮助下会叫这个人来到上帝面前来谦卑来悔改。而当任何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呢，一切赞美一切荣耀都要归给这位上帝，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那接下来呢，除了谈就是论断人的，保罗也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不只是要明白上帝的律法，其实更重要的是去行这个律法。明白律法很重要，但是行出来更加重要。这就是接下来保罗在剩下的经文当中帮助我们看到，而且会牵涉到这些所谓的犹太人，除了就是论断人之外还有犹太人。我们来看看在第六节他这样子说，上帝必照个人的行为施行赏罚。上帝必照个人的行为啊。那我们熟悉保罗的这个书信的话呢，或者熟悉保罗的这个所谓的神学观，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因信称义跟保罗就是紧紧的挂钩，对不对？提到保罗就是因信称义哈。我们相信就是保罗所教导的这个称义呢，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对不对？所以的称义就是在上帝面前被算为没有罪的人，这个人是称义的哈。也就是说，上帝把我们看为没有罪，完全基于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哈。确实是这样子的哈，好不好？确实是这样子，就是因信称义哈，跟保罗的教导息息相关。但这个信心呢，保罗告诉我们是必须要有遵从的，对不对？要行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对主的这个信心呢，必须通过我们的遵从被彰显被活出来。只是有相信啊，但却不遵从，不能够叫我们在上帝面前得拯救啊。信心也要有遵从啊。记得保罗在传讲这个福音的这个原因吗？他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不是告诉我们吗？他之所以也要向这些所谓的信主的人基督徒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族人，相信耶稣的人，他也是要把他们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为什么呢？ 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保罗不是说吗？要带领万民来信跟遵从这个福音啊。所以相信跟遵从是保罗传福音的原因哈。那保罗所教导的其实和主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他没有脱离主耶稣他曾经在马太福音书里头的这个教导哈。我们都熟悉，就是在马太福音书的第五到第七章，对不对？在那里呢，我们会一般把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耶稣的教导，就是形容成就是登山宝训了，对不对？马太福音书的第五章到第七章，而来到最后的时候呢，主耶稣曾经这样子宣告啊，在马太福音书的第七章，他这样子说，他说：“所以啊，凡听了我就听了耶稣的话，这些话就去行的人，就像聪明人把这个房子建在磐石上。”原来在主在上帝的眼里呢，那些有智慧那些聪明的人，不是那些光听啊，不是那些听了懂的明白上帝的话的人而已哦，不不不，那些被上帝视为智慧聪明的人，是那些听了之后领悟之后再去活出来去遵从主耶稣教导的人，这些才是在上帝眼里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的人啊，聪明有智慧的人。诶，这不就是跟保罗所指的那些人一样吗？就是相信跟遵从的人一样吗？听相信跟去活出来哈。但那些听了主耶稣基督的话听懂了但是却不去行的，光听哈不做，这些人最终会面对怎样的下场呢？我们再看看一下马太福音书的第七章二十六节，凡听了我这些话不去行的，就像愚昧人，哎，聪明，这些是愚昧人哦。把房子建在哪里呢？沙土上，而且遇到风吹雨打的时候呢，洪水冲击的时候，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厉害啊。什么意思呢？原来在上帝的眼里，这些他们是愚昧人，为什么呢？所谓的愚昧人，不是他们没有智慧，没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知识或者怎么样啊？不是不是，在圣经里头呢，凡被形容愚昧的人，就是那些心中根本不敬畏上帝的人。他们虽听，甚至明白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是倘若他们不去行，不去活出来，不去实践，那在上帝的眼里呢，他们是愚昧的人。而当上帝降下他的烈怒降下他的审判的时候呢，看看这些愚昧的人，他们必遭害的这个大灾难啊。我们知道说这位上帝，我们所敬畏跟相信的这位上帝呢，他是公正的。那当然我们说提到公正的时候呢，你要想想啊，他也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公义公正是一个意思哈。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上帝都会以信跟遵从的同样标准哈，来审判每一个人。我们再回到就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好不好，就是二章的第六到第十一节，第六节里面这样子说，对不对？他说上帝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施行赏罚他们的行为。当然这里的行为呢，指的就是那些凭着信心凭着遵从主所行的这些事情了，而且在信主的日子里头呢，坚持这方面坚持到底。因此呢，那些在第七节恒心行善寻求荣耀跟尊贵永恒福分的人，还有在第十节里面所形容的这些行善的人，当审判日来的时候呢，这位公义公正的上帝将赐予这些人永恒的生命荣耀尊贵跟和平。那接下来这个经文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保罗就开始针对在聚会当中的一些犹太人了哈。那同样的，保罗在跟犹太人说话的时候呢，同样也是一直在帮助我们看到说，这位公义跟公正的上帝呢，他是基于人的行为来审判人的哦。怎么样的一些行为呢？就是凭相信主跟遵从主所活出来的这个行为来审判人，无论这个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族人外邦人。 所以来看看一下这个十二到十三节，他说没有上帝律法的人若犯罪，虽然不按着律法受审判，仍然要灭亡。有上帝律法的人若犯罪，必按律法来受审判，因为上帝眼中的义人不是听到律法的人，而是遵行律法的人。所以看到吗，保罗他的重点还是很核心啊，听跟行啊，听相信跟遵从啊。那先解释一下哈，十二节里面指的那些没有律法的人，当然指的就是那些外邦人了。因为外邦人就像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个人哈，倘若你血里面没有流着任何一滴以色列人的血哈，犹太人的血，那你是一个外邦人。外邦人不曾经领受上帝的律法，这是旧约书让我们看到的哈。在同样一节十二节里面呢，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当然指的就是犹太人了。因为在旧约里面呢，上帝曾经借着摩西将这个律法呢给了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从此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所有的犹太人就活在律法下了。所以律法下就是犹太人，没有律法的人指的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了。但无论在外邦人身上还是在犹太人身上呢，上帝带来的审判是公正的，你们知道，是公义的哈。怎么样子公义，怎么样子公正呢？也就是说，当这个外邦人犯罪的时候呢，当他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呢，上帝不会按着上帝的律法来审判他们哈，不会，因为这样子做就不是很公平，对不对？这样子做就非常公平了哈，他不会按着上帝的律法来审判他们，这样子做是公平的哈，因为外邦人他们不曾经有这个律法，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律法，对不对？不活在这个律法下哈。那在犹太人身上呢，上帝是怎样审判他们的呢？就像经文里面所说的，按照他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来审判他们，这是审判哈。但是来到拯救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一下上帝是怎么样带来他的这个拯救的呢？就是在这个拯救事情上哈，上帝也是公正跟公义的，无论是在外邦人身上或者是犹太人身上，上帝都会以行为来审判他们哈，不单单只是凭认识跟明白知道律法，而是要遵从律法，这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关注的一个主题，对不对？上帝是借着信靠主跟遵从主所活出的一个生命来审判人哈，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所以保罗对那些犹太人这样子说，不是听律法的人，不是听律法的人在上帝面前是义人啊，而是行跟遵从律法的人，这些犹太人才是被上帝算为没有罪的人，被称义的人。但外邦人怎么办呢？这外邦人从来就没有上帝的律法，对不对？他们不活在上帝的律法下哈，那他们是如何知道上帝的律法里头的要求呢？他们又如何去遵行呢？外邦人是如何被上帝算为没有罪的人呢？我觉得14到15节里面保罗就给了我们这个答案，对不对？他说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就是外邦人，若顺着天性呢做合乎律法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是就是自己的律法了，这表明这律法的要求就刻在他们的心里头，他们的良心也可以证明，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指控他们，有时为他们来辩护。按照我所传的福音，到了审判之日，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一切隐秘的事情。那我之所以说这是14到15节里面给了我们这个答案，为什么这样子说呢？你看了吗，这个外邦人他们是虽然没有律法哈，但是他们是如何来遵从上帝的律法呢？14节里面告诉我们，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们能够做合乎律法的事情哦。但你可能要问说，诶，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又不活在这个律法下，怎么知道说去活出合乎律法的事情呢？答案在15节哈，原来怎么样呢？原来这个律法它的要求已经刻在他们的心里头了，而且之前向上帝死去的这个良心哈，不再是死去了，这个良心已经活了过来了。怎么看到呢？你们知道说15节里面，当他们做对不住上帝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的思想会指控他们，诶，良心活起来了， 对着上帝的良心不再是死去了，而且借着主洁净的这个良心呢，有时候也会为他们辩护，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宝血带来的拯救，为他们来辩护。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一个信主的人了，看到吗？这些外邦人身上的这个大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是通过上帝的福音啊，记得吗？上帝的福音有拯救的能力，不只是要拯救犹太人，甚至外邦人。而且倘若我们熟悉这个旧约书的一些应许，我们知道说这个上帝的律法要写在人们的心，这是在旧约里面上帝曾经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我给大家看看，就是耶利米书的31章，尤其33节，耶和华在那里说，那些日子以后呢，我将与以色列家立这样子的一个约，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脑中，我要把这个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律法的要求刻在外邦人的心里头，哎，不就是成就了这个上帝给的应许吗？当然你会马上就说，哎，不对啊，牧师，这个耶利米书，31章33节，尤其在这里的这个应许哦，上帝的这个应许是明明赐给以色列人的，不是吗？是赐给犹太人的。但我要提醒大家，上帝他丰盛的恩典，丰盛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叫这个应许呢也临到了外邦人了。在旧约里头，外邦人不属上帝的子民，但是来到新约，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外邦人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了。而且你我可以称这位上帝阿爸父，不是吗？这是靠着福音，上帝的这个话语呢能够刻在你我身上。那犹太人呢，犹太人他们虽然听到这个律法，却没有去遵行这些律法，这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要带出来的。因此呢，他们会面对上帝所带来的公义跟公正的审判，这就是接下来保罗向我们就是揭示的。尤其从17到20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17节到20节里面帮助我们看到，那些 对曾经领受过上帝律法的人，就是那些犹太人来说，其实领受律法是大有意义的，上帝的律法是好的。犹太人借着上帝的律法呢，知道上帝的旨意，从上帝的律法他们明白如何去取悦这位上帝，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受了这个律法的教导。因为有了这个律法，犹太人不再是瞎子了，他们眼睛亮了，对不对？不再是在黑暗里头活着了，他们能够辨别是非。而且就像保罗在17到20节里面形容一样，他们成了盲人的这些向导了，而且成了这个黑暗中的人的光了，愚昧人的师傅了，成为小孩子的老师了，都是因为有上帝的律法。所以律法是好的，好不好？律法是好的，能够就是在旧约里面领受这个律法，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犹太人他们自己是否有遵行这些律法呢？21节到24节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怎么看到他们并没有呢？21节到24节就让我们看到说，他们是如何违反的这个上帝的律法。比如说，他们教导人不可偷盗，但自己却去偷盗。22节告诉我们，不可通奸，律法是这样子说，他们教了，但是自己却去通奸。看了吗？保罗列出这些例子，告诉他们说，你们有这个律法，美好，你们听了律法很好，但是你们听却不去遵从，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23节，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律法活，因他们的悖逆，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了。结果呢？结果这些不遵从上帝律法的犹太人，他们经历了上帝带来的审判。这也是我们在旧约书里面，尤其历史书里面，它的记载告诉我们的。最终无论是南国无论是北国，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被逐出应许地，被逐出这个迦南地。而且每到一处呢，他们都叫上帝的名在外邦人当中受到亵渎啊，因为他们听但是没有去遵从， 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了。那来到最后几节呢，保罗继续的在教导，就是和犹太人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之前呢谈了有关这个上帝的律法，对不对？接下来呢他会谈有关这个割礼的事情啊。因为除了律法呢，割礼也就是使到犹太人跟外邦人被区分开来的一个特征，对不对？唯有犹太人身上就是男的在八天大的时候呢才会有这个割礼的印记。当我们知道说你要追溯到这个旧约书，上帝给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嘱咐在哪里呢？是在创世纪里面的第十七章，上帝对犹太人的这些列祖亚伯拉罕给了这样子的一个嘱咐，所以成了他们在身上的一个印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这方面教导什么，好不好？在25到29节我们看到什么呢？那同样呢，在这段经文里面，25到29节，保罗要再一次的强调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这个区别。受割礼的，就身上有割礼印记的就是指犹太人，而未受割礼的人呢，当然就是指外邦人就是来到这个最后这段经文呢，保罗仍然没有离开一直在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不只是要相信，但是要有信心带来的遵从，就是遵守跟实践在生命里头来遵从上帝的律法，这才算是有效保罗说什么呢？唯有来遵从律法跟行律法的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受到割礼的，即便这个人身上呢没有任何割礼的印记感谢主这样子的话呢，保罗不是在指那些外邦人吗？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印记和之前一样我们心里头可能会这样子问这个身上没有印记，没有这个割礼印记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如何来遵守，如何来行上帝的律法呢？一起来看看这28到29节好不好？保罗是这样子来解释原来真正的这个割礼呢，在上帝眼里真正的割礼不在于你的身上的这个割礼不像在犹太人身上那样就是身上要有这个印记真正的割礼呢其实是心里头的割礼心里头受到割礼真正的割礼呢不是靠人的手能够来做的，因为人的手只能够在你的表皮做这个割礼，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真正的割礼呢，因为是心里头的割礼，必须是完全上帝来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心里受到割礼呢是借着圣灵所带来的。就像之前在15节里面我们看到一样外邦人他们心中刻上了这个上帝律法，对不对？因此呢能够来遵从跟遵守上帝的律法，同样的因为圣灵带来他们心里头的割礼，因此呢外邦人虽然身上没有任何割礼的印记，但是呢他们却能够来遵守，能够来遵行上帝的律法，成为保罗所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形容的真正的犹太人。好吧弟兄姐妹，倘若我们在当中真的是有上帝他的圣灵在我们身上行的割礼心里头行的割礼，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是真正的犹太人那就是这个心里头的这个割礼呢，其实也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在旧约书里面曾经给摩西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在上面呢，这 DVD 上面呢，我打印了两个就是版本的这个翻译我们常用的这个当代译本。那当代译本呢，它怎么样形容呢？它说洁净你们和你们子孙的心，没有提到割礼但我想让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个版本就是那个 Revised Chinese Union Version 神 Edition 申命记的30章的第6节，他这样子说：耶和华你的上帝呢，要使你的心和你后裔的心受到割礼看到吗？那我之所以把这个版本给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倘若你看那个原文的版本的话，原文希伯来文原文的版本，这个割礼真的是出现在那里所以 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就是任何的版本都是我们的，我们可以使用的好不好？我在我们当中就是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的这个版本，我们背这个经文也是使用一些我们固定的一个版本，没问题。但倘若就是因为是版本嘛，我们都可以就是来看看没问题。 无论是英文版、华文版、华文的不同版也可以这样子来看，只要就是他把那个原文的翻译能够更正确的带出来，我们就使用那个版本，好不好？所以有这个自由了。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在生命记里面30章的第6节，上帝也曾经给摩西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就是上帝要使你的心跟你后裔的这个心受到割礼，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说了。我们知道说生命记呢是摩西恶读，对不对？第二次读这个上帝的律法，所以它的名字 Deuteronomy 就是这个意思了，恶读律法这个意思。而且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已经在旷野地已经在居住了40年了，对不对？因为悖逆上帝在那里活了40年，但此时呢他们就即将踏入上帝所应许他们列祖亚伯拉罕的这个迦南地了。因此来到这个生命记的30章呢，我们就读到有关这个应许，唯有当人的这个心受了这种割礼上帝的子民才能够就像第6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不是10诫里面的重要一节吗？对不对？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你的上帝只有那些就是心里头受到这个割礼，来遵从上帝的话，来活出上帝的这个律法。赞美主，不是吗？因为来到新约，借着上帝的福音上帝赐摩西的这个应许呢，也临到了外邦人身上了，临到了你我身上了。因为今天借着圣灵在你我心里头行的这个割礼呢，我们不仅能够来认识上帝的律法，我们更能够打从心里头来遵从，来行出上帝的律法。我知道保罗在这个罗马书2章里面，刚才我们就是一起来学习的好像有很多内容而且都是在关乎这些犹太人，对不对？关乎这个上帝的律法，关乎这个割礼这一切似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今天是2025年阿德莱德，而且我们大家都是华人一般。毕竟聚会里面我们大家都是外邦人，都不是犹太人，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更多是帮助我们看到有关上帝的事情，这也是那位我们今天敬拜跟敬畏的上帝，而且确实的对我们每个人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学习到什么呢？我们对上帝有更深的一个认识，知道说上帝是怎么样带来他公正跟公义的审判。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一样的，看到上帝他丰盛的慈爱，看到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长久忍耐，而且他的恩典跟怜悯丰富。上帝更是借着主耶稣的福音，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钉死，他的复活，来彰显他大有能力的拯救，叫现在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上帝的律法能够被刻在我们的心里头了。上帝的圣灵，内住的圣灵，带来你我心里头的真正的割礼叫我们能够尽心尽性来爱上帝，来爱上帝的律法，来遵从上帝的律法。我觉得从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这样子来帮助我们看到那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上帝的在我们生命里头的这个丰盛的大爱的时候，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恩典的时候，因此呢，每当这个圣灵借着上帝的话语指出你我内心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罪恶的时候，我们当谦卑自己不要再刚硬我们的心好不好？我们要向上帝来悔改，我们要归向他同样的，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别人身上的这个罪恶的时候，当他们仍然在罪恶当中行走，活出这个罪恶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第一的反应不是去论断他们而是以我们曾经从主那里领受的慈爱，曾经领受的这个怜悯，他的恩典，曾经上帝如此长久忍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来向他们敞开福音书。因为唯有这个福音书 有带着上帝拯救的大能，这是我们的信心啊！而且我们要祷告，祷告主在他的怜悯、他的慈爱跟丰盛的恩典当中呢，能够使这个人、这个弟兄姐妹来悔改，来再次归向主啊！而且在跟随主的日子里头呢，来遵从上帝他的律法，而且坚持到底哈、啊。